我们下午在这里一起分享是在以赛亚书第54章，请我们一起翻开以赛亚书第54章，我们读第一节和第二节。好，请我们一起读。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我们今天要分享的题目叫做不要限制，求主扩充我们的度量。那在以赛亚书这边告诉我们，要扩张你的帐幕，要张大你的幔子，要放长绳子，要挖深那个橛子，坚固那个橛子。就这边首先他这边让我们看见，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要扬声欢呼。他这边所讲的是一个属灵的声誉，不是我们在肉身里面的，乃是一个属灵的声誉。因着主他做成一切救赎的工作，所以以赛亚书第53章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看见了他劳苦的功效，他里面就欢喜。今天我们蒙恩得救是主劳苦的功效，是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今天主把传福音的使命也托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觉得非常的稀奇。很多时候跟福音朋友们传讲，有的时候他们找我们辩论，哎呀，我们的话也不是讲得非常的好，辩论呢常常也不一定辩得过他们。但是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真实的生命，是一个能够传递的生命。所以当朋友们他把心打开，他只要相信接受，原本在我们里面的生命一下子进到了他的里面，原本在我们里面有一个生命的活泉一下子你进到朋友的里面，他也成了一个生命的活泉。因为我们的生命是能够传递的生命，这个是非常的奇妙。有一次有人找我去他家，他说他有一个朋友请我向他传福音。那天我跟那个朋友就坐在我的面前哈，然后我跟他讲福音，但是我看见啊，他的眼睛闭起来的时间比张开的时间还要长，还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最后干脆就闭起来了。后来我讲到一半，我发现说这个朋友怎么在我面前，我讲着讲着他竟然睡着了。我想那我就是不是就应该停下来了，这个人已经睡着了。但是圣灵在里面有一个催促说，你继续讲继续讲。好，我就好吧，就不管你是睡着的，我就继续在那里传。等到传完了以后，我要开始问他说，你愿不愿意相信主啊，你愿不愿意接受主啊。结果呢，那个朋友带我去他家里面，在他的那个饭厅的地方，有一个人正在帮他做事情。忽然那边来了一个声音说，他说我要相信。哎呀，我说感谢主，那你过来你过来，那我要为他祷告，然后带他决志。结果我们那位朋友啊，眼睛闭着睡着的那位，他又忽然醒过来了。我不知道他听到什么，但他说他也要相信。那天两个人就决志信主了。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这个是一个能够传递的生命，当这个生命传递出去，在我们里面那位又真又实的神，那么宝贵的救主，是我们的生命，是那个活泉，一直要一直涌，直涌到永生的。当朋友们一接受的时候， 我们说这是主耶稣基督劳苦的功效，生命就进到他的里面，他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叫做属灵的生养。在这边有一个大的欢呼，我们向主的赞美。弟兄姐妹，主要我们把这个福音能够传出去。很多时候当主告诉我们要举目向田观看，他说你们看庄稼已经熟了，我们的眼光可能觉得还有四个月不是吗，现在还没有成熟，我们的眼光看见呀，我的那个亲人，你看见他的心那么硬，好像这个传福音的机会还没有到，我看见这个朋友他拒绝我邀请他，他也拒绝我跟他传福音，他也拒绝，我们可能觉得这个时候还没有到。但是主说叫我们举目向前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庄稼已经熟了。很多时候我们的眼光跟神的眼光有很大的差距。曾经有两个制鞋的公司，他们派两位市场的调查员到非洲去调查那个市场。啊，这两个人到非洲去到处看了一遍。啊，有一个呢，他就打了报告回来，他说我们不需要去非洲开发市场，他说因为那边的人都不穿鞋子，没有这个必要，没有市场，因为大家都不穿鞋子。这个消息就传回了公司，公司可能就根据这个，他说打消念头了，这个非洲是不用去的。但是另外一个人呢，他看见同样的情形，他打了一个报告回去，他说我们要赶快来这里来销售，他说因为这里他们都没有鞋子，他说每一个人都需要有鞋子。因为所看见的是一样的，但是他所看到的却是完全不一样，一个说我们不用来销售，另外一个说我们要赶快来。今天我们求主把他的眼光赐给我们，叫我们看见他所看见的，他叫我们去到普天之下把福音去传扬，把天国的福音要传遍，他才要再来。他叫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因为主他等候，他说庄稼已经熟了，现在就是我们需要传福音的时候。在我们的四围，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我们所接触到的，主用我们把福音传过去，传出去。这不怀孕不生养的，今天我们要歌唱，我们要欢呼，我因着有一个属灵的生育，我里面充满了喜乐。福音是神的大能，那就一切相信的。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不要限制，要扩充你的帐幕。我们的帐幕这边讲到教会外表见证的这个扩大，见证的扩大，这个帐幕要扩张，要张大，求主扩充我们的度量。今天我们讲到见证，是主在我们的身上，他能够彰显出来。在个人，我们都需要有见证；在教会，需要有见证。每一个神的儿女在地上，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代表，我们要把这位主活出来，彰显出来。这是神心中在我们每一个神儿女身上迫切要得着的。前面讲到要有属灵的声誉，但是传福音，很多朋友们他会提出一个挑战，他说你如果把主耶稣拿出来给我看，我就相信，那个摸不着看不见的，我信不来。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 我们没有办法把肉身的耶稣再拿出来给人看得见，但是我们知道住在圣灵里面，他已经回来，他今天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他让我们在地上成为他的见证人。我们看见使徒们，他们叫人说，你看我，你看我们。今天我们常常会告诉我们的亲人，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告诉很多的人，就说你不要看我，你要看主，你看我你会软弱失败，因为我有很多的软弱，所以你要看主。我相信这句话也很有它的道理，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今天若人家看我的话呢，他总是看到是一个不完全的。所以一面这句话，我不是说他完全没有道理，我们也勉励弟兄姐妹说，你要看主，你不要看人，看人你看教会多少的软弱失败，我们要看主。但是这只是一面的，另外一面来讲呢，今天我们传福音，主要得着我们是成为他的见证人。人看见我们能不能够看见主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很多时候弟兄姐妹会讲，跟你最亲的人传福音很多时候是最困难的，因为他最了解你，你的丈夫你的妻子若还没有信，甚至你的孩子啊，你的亲人，跟你最亲的人，我们说他看你看得最清楚，我们身上所有的缺点软弱他们非常的清楚，所以你说哎呀，对最亲的人很不容易传福音。但是弟兄姐妹，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我们真的有见证，与你最亲的人是不是看得最清楚的？其实他们应该因着这个见证，因着这个光能够照出去，是能够羡慕在我们里面的那位救主。弟兄姐妹，主要我们在地上成为他的见证啊，这个见证需要扩大，光需要照出去，我们要成为一个照在山上的城，要把那个光能够照出去。今天灯不能放在斗的底下，要放在灯台上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的光要照在人的面前。光怎么照在人的面前呢？基督徒头上并没有一个光圈，人家也看不到我们有这个光能够好像闪闪发亮的，不是的。那圣经下面就告诉我们非常的清楚，他说你们的光要照在人的面前，下面怎么说的呢？叫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所以今天人是看见我们的行为，他来看见光，他来遇见光，他来认识主。所以世界上的人，他不单要听见福音，他们需要要看见福音。所以见证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每一个个人我们要有见证。有一个妻子，她对于丈夫的得救非常有负担，所以她是常常就跟丈夫在讲。那过了好多年，这个丈夫始终不信，这个妻子也非常的烦恼，有的时候讲的都生气了发火了，你怎么还不相信呢？哎呀，有一天那个丈夫只好跟他讲说，我跟你讲一句老实话好了，今天如果你上天堂，我宁可下地狱。哇，因为这个太太啊，那个脾气是非常非常的暴躁，信主多年可是一直没有见证，那这个就成了她丈夫得救的一个拦阻。今天我们个人的见证，我们求主扩大我们的度量。我们不是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啊，我就是这样的人，我的脾气就是这样，我的看法就是这样。哦，主耶稣他改变的大能，他正在改变我们，他能够改变，他也正在改变，只要我们愿意伏在他的面前，叫每一个神儿女我们的见证是会扩大的，我们在教会中在身体中的见证也要扩大，啊，这个见证显在教会的里面。我们说见证如何扩大呢？见证不是只是在外表上我们有一些作为，有一些活动，有一些好人好事我们去救济，还不只是这些。今天见证要出来，它必须是我们生命要能够长大，是我们里面属灵的那个实际，我们真实的光景，我们往前走了，我们的度量扩张了。主告诉我们，我们不单要得着生命，他告诉我们还要得的更丰盛。所以一面他告诉我们要扩张帐幕，教会的外表的见证要扩大，福音要传出去，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那另外一面他说要张大你的幔子，那这个幔子的张大是说到教会里面生命的扩大，我们里面生命需要扩大。今天主在我们里面太丰富了，他的生命太宝贵了。弟兄姐妹，我们刚刚唱的诗歌，哦，我要向你，你需要向主的甘甜，向主的真坚，在我们的中心，在我们的里面要刻他的形象。今天我们信主多年，到底我们向主多少？到底我们得着他的生命有多少？我们来到主面前说，主你怜悯我们，叫我们有一个深的渴慕要长大。弟兄姐妹抱着他的婴孩，有的刚出生的一阵子几个月的，哎呀，抱到教会大家看到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可爱，这个小 baby 哈，那么可爱。但是如果今天他已经四五岁了，这个妈妈还是抱在怀里把他抱来，有没有人会觉得可爱？我想没有人会觉得可爱，会觉得非常可怕。他为什么没有长大呢？他几岁了怎么还是抱着？一定有什么问题的。一个出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大家觉得他非常可爱。你看他刚刚蒙恩，哇，他就祷告，刚蒙恩他就见证那么新鲜。可是如果已经过了好多年了，我们还没有长大，我的脾气还是一样的，我的老旧的生命还是没有改变的，我们里面要有一个很深的警惕。不是讲别人，今天就是讲我自己，我是老基督徒了，主，我怎么还没有长大？主说要扩张张大这个幔子的居所，我们里面的生命那个度量要长大，要扩充。今天不只得着生命，还要得的更丰盛，还要得的更丰盛，不止这么一点点，我们跟主要大大的张口，他要大大的充满。我说主啊，不止这么一点点，主，这是我们的亏欠，是我们的拦阻，他赐给我们的生命是完全的生命，他赐给我们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是那永远的生命。主是怎么样的超凡美丽，今天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也是一样的超凡美丽。主是那样的温柔真坚，在我们里面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像主？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他的见证，成为他的彰显呢？主要扩充我们的度量， 他叫我们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只有经过十字架的道路，只有经过圣灵的制作雕刻，把他的生命成型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前面几堂讲到福音，讲到国度的福音，讲到恩典的福音，讲到荣耀的福音。福音不是只是为着还没信主的，今天福音更多是为着神的儿女。我们要认识这么宝贵的福音，它不只叫我们紧紧得救，其他叫我们能够得胜，叫我们得赏赐，叫我们得产业，叫我们得着他一切的丰盛。弟兄姐妹，生命的度量要扩大，求主赐给我们一个不甘心，一个不满足，我们就常来到主面前向他祷告。你的见证没有办法显出来，那这个见证主给我们许多的命令，他叫我们要彼此接纳。他给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呢？他说，我怎么接纳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接纳。弟兄姐妹，我们有我们的度量，我们有我们的标准。我觉得说这样的人是我可以接纳的，那样的人是我不能接纳的。可是主告诉我们，是他怎么接纳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彼此接纳。那个软弱的，那个不体面的，你看见他是神的儿女，我们在身体的里面，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所以软弱的你需要接纳他，那个不体面的要特别给他加上体面。主给我们一个标准，那个度量是以他自己来做一个衡量。我们说，主，你的度量太大了，你接纳世界上所有的人，你爱世间所有的人，你接纳我这个罪人，你接纳保罗，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你接纳我，你接纳每一个人。但是当主给我们一个命令，他以他自己的度量成为我们的一个标准。他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呢？因为他把他的生命已经赐给我们了。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很熟悉的，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他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那爱到什么程度呢？他给我们的标准到哪里呢？他下面讲了，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主的爱是没有限度的，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他爱那个不可爱的，他爱那个顶撞他的，他爱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主的爱如汪洋深海，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测度主爱的长阔深高。但是弟兄姐妹，今天主是把他的爱成为这个标准，他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我想我们都会讲说，主，这个标准太高了，我们永远做不到，我们永远达不到你那个标准，你能够舍命的爱，今天我们的爱太有限了。一面来讲，这是一个事实，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达到主那个标准。但是另外一面，弟兄姐妹，主是给我们一个新的命令，我们需要知道他是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已经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能够爱我们过去所不能爱的，叫我们能够做到我过去所做不到的。一面我们在天然生命，我们有很多的限制，很多的软弱，但是另外一面，就让我们看见 在里面有一个超凡美丽的生命，在里面有一个生命，那个爱是摸不着底的，能够爱那个不可爱的，能够爱那个冤枉我们、毁谤我们的、辱骂我们的、羞辱我们的，这个爱在里面到一个地步，我们只能说，主啊，这不是我，我没有办法做到，但是这是你在我里面活着。主叫我们有一个见证能够彰显，我们彼此相爱，世界上的人要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但是见证是讲到外面的一个表现，一个行为，但是他的实际需要从生命里面来活出来长大。如果今天我们只是做外表的，他没有属灵的实际，他不会长久。这边告诉我们，一面是要扩张那个帐幕，那另外一面呢，要张大这个幔子，张大这个幔子是讲到教会里面生命的扩大。我们向主呼求，主啊，张大这个幔子，从我个人的身上扩充我们的度量。我们渴慕主啊，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不止这么一点点，不止这么一点点。我们读了主的话，我们听见他给我们的命令，爱那个不可爱的。我今天可能还过不去，我今天可能还没有办法说我能够爱，但是我们可以回到主的面前，主你帮助我，我做不到，但是主用你的爱充满在我的里面，只有你的爱充满在我里面，我能够越过我的软弱，我的限制，一次一次主在扩充我们的度量。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三节，他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下面他又举了标准，是以什么为标准呢？是以主他自己为标准。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有什么人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是定义说我绝不饶过你，你那样的伤害我、欺骗我，你那样的辱骂我、叫我受伤，有没有这样的人在你心里？就我饶不了他的，我原谅不了他的。就说我怎样饶恕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弟兄姐妹，主渴望在他儿女的中间得着一个宝贵的见证。主给命令，他是为我们舍命，为我们付了极大的代价。他死，他埋葬，他复活，他升天，他在圣灵里面回来。主所做的不只叫我们罪得赦免，他成为我们的代替。我们讲过，他更是成为我们的代表。今天他怎么样曾经在地上活，他今天要得着我们，要在我们的里面，他也要活出来。那这一个是生命需要扩大，需要长大。今天主量一些环境给我们，是给我们一些的机会。我能不能包容我所不能包容的？我能不能接纳我所不能接纳的？我能不能饶恕我所不能饶恕的？我能够爱我所不能爱的？我们都有我们的限度，但是今天主要我们要扩充我们的限度，要张大居所的幔子，我们里面生命的度量它必须要张大。这神的心不能满足我们的里面，无论你信主了多久，无论你在外面，你可以说我为主做了许多的工作，我也为他劳苦，我也为他做这个做那个， 但是主总是他要看见我们实在的光景是如何，我们里面真实的情形到底是如何，还不是看外面你所做的，神要看见我们所事的。伊利兄他那句话我把它挂在我的书房的地方，经过了好多年他一直提醒我，神看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算得数的侍奉总是生命的活出，我们总是不愿意说到有一天我们跟主讲说，你看我做了这么多事情，我为你做这个，我为你做那个，但是主说你是谁啊，他好像不认识，他不承认。我们可以做外面的，但是神看重我们那属灵的实际。弟兄姐妹，要张大居所的幔子，这个幔子要张大，我们生命的度量必须要扩大了。求主恩待我们，吸引我们，叫我们彼此勉励。然后我们来到主的面前，那是真实的，到底我们生命的实际，到底那个度量有多少。今天在生活里面，在刚刚讲的主几个命令里面，主的命令常常都是遇到非常关键的，就是我们觉得非常不容易做到的，我们的爱很不完全，我们的接纳是很有条件的，我们的饶恕，我们说我们是有我们的限制，我们的度量的。但是主说不不不，今天他如何，他怎么样饶恕你们，怎么饶恕他，怎么样爱我们，叫我们要怎样彼此相爱，他是怎么接纳我们，我们要怎样彼此接纳。主把一个没有限量的那样的一个度量摆在我们面前，他能够这样子命令我们，那完全跟旧约律法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主给我们的要求，主给我们的命令是远远超过摩西领受的律法，远远超过的。旧约的律法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但是在新约的里面，主给我们的命令，那个爱是没有限量的，他怎么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被主的爱摸着的时候，我们来纪念主，每一次主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真知道这个爱过于我们所能测度，过于我们所能讲论。但是弟兄姐妹，爱在我们的里面是不是真实的？他怎么爱我们，他叫我们也要怎样能够彼此来相爱，他怎么饶恕我，我们要怎么样饶恕人，他怎么样接纳我，我要怎么样接纳人。这是主的命令。是的，这个命令呢，他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他以他自己来做这个衡量。所以我们一面知道说，哇，这个度量太大了，可能我一生一辈子我也没有办法达到，但是在今天就在这个时刻，我们听见主的话，我们说主你扩充我们的度量，我的生命实在是还太小了，这是我们对主有极大的亏欠，我们应该要长大的。但是直到今日，主我们还是软弱贫穷可怜眼瞎，主这就是我的光景，主你扩充我的度量。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真实的，生命在我里面是丰满的，是完全的，是没有止境的，没有限量的。今天我们需要祷告， 主啊，张大你居所的幔子，在每一个儿女的身上，我们需要扩大，在教会里面，那生命的度量要扩大。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主在这里所告诉我们的，一面要扩张你帐幕之地，教会的见证要扩大，要张大你居所的幔子，教会里面的生命需要扩大。他告诉我们说，不要限制，不要限制。啊，今天我觉得我有限度，我觉得我够不上，但是有一条路，信心是进入神应许的一把钥匙。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阿们的。他给命令，因为他有应许，因为有一个属灵的实际，是他把他的生命已经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呢？要到哪里停止呢？没有基督是这个标准，我们怎么能够够得上？信心是一把钥匙，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主要我们用信心来支取属灵里面一切的丰富，我们看见那个宝贵，我们愿意放下我们可怜的自己，我们看见我里面的软弱、失败、不足，我够不上的地方，我们就更愿意伏在主的面前，把自己放下来，让主来制作我们，来改变我们。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说主啊，不要限制。今天我的光景、我的情形，照我所该知道的，我还是不知道。主，你扩充我的度量。有一个弟兄讲说，他说我有很多的优点，我最大的优点就是我的谦虚。哎呀，你听到以后你就知道说，其实他连他以为有的优点是没有的。很多时候我觉得我已经走了好长的路，我也有很好的学习，但是主要扩充我们的度量。弟兄姐妹，他说不要限制啊，这个度量呢需要扩大。我们看见主是以他自己为这个标准，因为他要给我们的，要我们所得着的，是眼睛未曾看见的，耳朵未曾听过的，人心也没有想过的。因为他说要扩充这个度量，他说不要限制，不要限制。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其实我们都有我们的影响力的，无论有的是大，有的是小，有的是正面的，有的是负面的。但是今天见证需要显出来，需要有正面的影响的力量。有一个弟兄他讲说，他的脾气是非常爽快的，他说有什么事情他是非常直爽哈，他就意思就是说这是他的优点，他有什么在里面他藏不住的。他说我这个脾气发出来了啊，我这件事也就过了。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是他的优点，他不藏这些事情在里面的，所以他的脾气发完了，他说我这个事情也就过去了。后来别人就跟他讲说，弟兄啊，你那个脾气发出来好像那个炮弹砰打出去了，你说我就没事了，我发完脾气我就没事了。可是你知不知道你那炮弹打出去伤了一堆人，打死了一堆人，那你就不管了。每一个儿女是有影响力的，你说一句话，这句话是会影响别人的。今天我们一天里面说了多少话，有没有哪几句是造就人的好话呢？主要提醒我们，今天里面的生命要扩大， 见证要扩大，那个影响是讲到正面的影响力。今天若我们能够有正面的对一位弟兄、一位姊妹或者是一位朋友有正面的影响力，中间呢需要逐渐扩充我们的度量，然后有一个见证的扩大，然后我们说不要限制，不要限制，求主扩充，求主给我们一个神圣的不满足，我们向他呼求，向他祷告，主你帮助我们，主你释放我们，我就在我的家庭里面，就在我对着我的孩子，我对他们有没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力。今天主要得着我们在地上，我们誓言，我们是光，誓言是光，它就有影响的力量，会影响我们思维的人，影响我们的家庭，影响弟兄姐妹。这个度量是要扩大的。他特别告诉我们说，不要限制，不要限制。那他说要放长绳子。今天一个帐幕要稳固的时候，你那个绳子需要放长，是讲到教会交通界限的扩大，一个是范围的大，一个是时间的长。神得着我们不是做一个单独的基督徒，不是做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在神的家里面，这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成为神家里的人。哦，你在教会当中才享受到在身体那个肢体中的相爱、饶恕、接纳，在身体里面我们互相的建造，在身体里面那个连结、那个恩赐的配搭，这些都需要我们活在身体的里面。一个单独的基督徒是一个非常可怜的。我岳父他年轻的时候，他服侍，他聚会，他们结婚那个时候，还有一些照片哈。那他们那个时候年轻，就很蒙恩，就在聚会的里面很追求的。但是非常的可惜，后来有一件事情让他绊倒了，让他绊倒了，他就不再聚会了。所以我姐妹告诉我说，他的家里面很多年呢、啊，他们虽然也是基督徒，但是他们从小一家人因为父亲的关系就都不聚会了。他每一个主日早上父亲自己带他们读一篇诗篇或者一篇箴言啊，就是这样子。但是后来你知道，你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他们成为单独的基督徒。等到我姊妹跟他母亲后来出国，后来到聚会的里面，他说他们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信息所讲的是美丽锡安我神圣城，他们虽然也是基督徒，但是从来没有聚会，从来没有过教会的生活，他们每一个礼拜就是读一篇诗篇或者箴言，他们听不懂那个信息，什么是美丽锡安，什么是神的圣城。他说那天信息他们一点也听不懂，但是坐在聚会的里面，他说从头到尾他们一直的流泪，一直的流泪，他们被主的灵所摸着，是他们在家里面离开了身体，单独的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他们所没有办法经历到的。从那一天开始，他们踏到教会里就再也没有离开。弟兄姐妹，活在身体的里面，我们不是单独的做基督徒，我们在教会当中是有交通的，那个范围是大的。所以他讲到说那个绳子要放长， 教会交通界限是扩大的，那个交通范围是大的。也许这次感谢主有机会再来到弟兄姐妹的中间，我们说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有交通，虽然可能我们过两天以后我们又在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但是我每一次来听见弟兄姐妹的见证，我就很得激励。我相信我们在主里面那个交通的范围是大的，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就是我自己，你要看见我是在基督身体的里面，我们这个聚会是在基督身体的里面。今天一个圣徒所得着的不是为他自己，是为着基督的身体。那今天主在我们当中所做的工作也不是只是为着我们这个地方，我们所宝贵我们所心爱就是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主要我们扩大那个绳子要放长。今天这里所得着的，无论是个人的无论是团体的，也是为着基督的身体，也是为着基督的身体。很多年前我们当中有一位弟兄，他蒙主的呼召，他出来服侍主，但是他还没有真正能够好像站讲台或者是训练经过很多的机会能够真正被主用之前呢，他得着了血癌。后来在很年轻他还没有机会能够怎么样来服侍，真正做一些外面的工作，他就被主接去了。那有一次去他们的中间，他们给我一本读经的那个册子哈，他们把他们弟兄姐妹一起读经一起追求，然后把它整理出来把它印出来，那不是对外发行，也不是一本书，就他们自己留下来的一些参考。那我看见那里面呢有好几篇是我们弟兄他所写的，他那个时候身体已经非常的不好，但是他和弟兄姐妹一起追求一起追求。你如果说他这一个追求他连没有机会去讲啊，他连一篇道也没有讲过，那他这个追求这个内容也没有去公布，也没有什么印成书对外发行，你说那个意义价值在哪里呢？他到了最后他仍然要追求。弟兄姐妹，因为我们是在基督身体的里面，你所得着的你所经历的是为着基督的身体，求主扩充我们的眼界，那个绳子是要放长的。保罗最后他被下在地牢的里面，很快他要为主殉道了，他也知道他离世的日子近了，但是他要人家把那些疲倦带来，不只是外衣，他还要追求。那你说保罗最后一次他也没有机会再出去传道了，但是就在地牢里面他还要追求他所得着的，在人可能并不清楚，但是在属灵的境界只是为着基督的身体的。今天你可能有一个遭遇你还没有机会告诉别人，可能你还觉得说甚至我不愿意告诉别人，但是你学了功课，但是你的度量被主扩充了，你被主对付了，你愿意降服了，你得着了宝贵的生命，这是为着基督的身体。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单独的，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大家是在家庭，在神的家的里面互相做肢体的，我们是同伴的，我们是一同走主道路的，就不叫我们单独，那个绳子要放长，从我们这里一直连到基督的身体。时间 要长。我们想到教会从初代教会开始，从使徒时代，后来经过罗马帝国的逼迫，对不对？然后你看见说一下子变成了国教，康斯坦丁他宣布说现在我们成了基督教的国家，那但是把政治和宗教合在一起，后来慢慢就带进了罗马天主教，还有许多黑暗的情形。那我们知道后来开始有马丁路德这个改教，你如果读教会的恢复史，多少属灵的产业一个一个恢复起来。到后来我们看见新生多夫他所恢复的产业，弟兄姐妹他们从各个不同的背景，在逼迫在患难中，他们逃到这个庄园，那这个爵士收纳这些受逼迫从各处来的，但是因为他们背景不一样，看法有许多不一样，所以产生许多的不和睦，这个说这样，那个说那样子。后来他们开始了一个祷告，叫做守望的祷告。那这个守望的祷告是24小时，他们有一个祷告的地方。那弟兄姐妹遭受感动，他们是不止息的，24小时都有弟兄姐妹在那里祷告。弟兄姐妹知不知道那个祷告延续了多久？延续了超过100年。这是一个守望的祷告，这带下来了一个非常大的复兴。圣灵大大的浇灌下来，他们彼此认罪悔改，彼此接纳，除去所有过去的不和间隔，他们产生了一个合一的见证。那个见证带下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水流，那个见证一直影响到今天。他们那个团队人数不是最多的，可他们差遣出去的宣教士比率是最高的。我们从教会历史上，你看见一个一个产业的恢复。弟兄姐妹，我们的那个绳子要放长。今天我不是单独的，我就是知道我这些，我们知道我们的根源，我们和在弟兄们的脚中里面，我们和在谷中的弟兄们，他们怎么样保留从使徒时代下来他们的那看见那些认识，我们和这些弟兄们姐妹们，我们和他们的属灵生命是交织在一起的。所以很多时候你读教会的历史，你读属灵伟人他们的传记，他们所恢复的产业，你知道说感谢主，我们不是单独的，我们那条线其实是连得非常远的。你讲到受浸，今天我们需要认识受浸的真理，它不是一个仪式，对不对？今天受浸那个真理太重要了，它是一个外表的，但是呢我们在这里所见证的，讲到主他是我们的代表啊，我们和他同死同埋葬，和他同复活，然后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哎，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说，当初有一般的弟兄姐妹，他们要恢复受浸这个产业，有许多是为主殉道的。为主殉道是为着什么？因为他受浸。所以今天我们说受浸好像是理所当然，好像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为什么当初他们付了这么大的代价，因为他们看见了一个真理，他们恢复了产业。绳子要放长，所以我们界限要扩大，侍奉要持续，祷告要坚持，这些都是讲到要放长我们的绳子，放长我们的绳子，我们范围要扩大， 时间要拉长。然后下面他告诉我们说，要坚固你的橛子，也就是教会稳固根基的扩大。今天你绳子拉长了，但是若根基不稳固，还是没有用的。以前年轻的时候，常常在外面露营爬山。有一次我们是到海边去，那个海边呢是碎石子的海边，所以平常你在山上通常搭帐篷的时候，它是有那个钉子哈，你把它垂下去，那就会牢固钉在地上。你绳子拉出去，你那个钉子需要把它钉牢固的。哦，那次遇到挑战了啊，那个碎石子啊，你这个钉子是钉不进去的。后来我们就想说，那怎么办呢？海边那个风沙，后来感谢主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先把那个碎石子地哈，那往下挖，往下挖，挖了一个坑，然后在海边捡了一个木条，好几根，然后把它埋在那个坑里面，再把这些碎石子埋上去，有了一个稳固的根基。然后你才能把那个绳子拴在上面，在这些狂风的里面，它能够立得住。主告诉我们说，这里讲到要坚固你的橛子，要坚固你的橛子。有很多的方面，我们需要彼此勉励。今天弟兄姐妹，我们的根基是不是稳固的？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要好好的扎下根基。有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对于主的话，他觉得说啊，这个不是我能够明白的。常常一听到啊，我们读以弗所书，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哇，这个太高了，好像跟我是没关系的，我最多就是福音书也许读一读。不，弟兄姐妹，主的话没有太高的，主的话也没有太容易的。你不要以为福音书好读，福音书不容易读的，是主耶稣讲的话是非常深的。你不要以为以弗所书就是太高的。今天圣灵能够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就能够真的明白。讲到基督的身体，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这是哥罗西书。我们是能够今天圣灵帮助我们，但是里面要有一个渴慕，我们要扎根在主的话语的上面，需要扎根，需要好好的来扎根。今天我们外面照着圣经，我们里面照着圣灵，在很多的方面我们需要扎根在十架的道路上。你没有走在十架的路上，我们仍然在外面不过是在旷野中漂流，那是漂流，那是没有结果的，那是绕行的。求主帮助我们要扎根在十架的道路上，要扎根在圣灵的属流中，要扎根在神的教会中，要扎根在肢体的生活中。在我们那里变成有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因为教会是很多，那弟兄姐妹呢，有很多这样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在各个教会是游走的。他今天到一个地方啊，这个主日学办得怎么样？所以你知道很多地方他把主日学的教室那个布置的像迪士尼乐园那样子布置法，哇，弄得很华丽，很吸引小孩子的。啊，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哦，他们特别对于什么婚姻啊、讲座啊、这个辅导啊，哦，他们是特别有他的长处的，特别着重的。很多人就依着我的需要，今天我觉得我有这个方面需要，我就跑到这个教会去，明天我有那个需要，我就到那个教会去。我们知道一个盆栽 你是能够搬来搬去的。今天在各教会游走的，它是像一个盆栽啊。你们家里面有没有盆栽？你是可以白天放这里，晚上放那里，放在不同的地方的。今天神不是要得着我们成为这个盆栽，他叫我们扎根在教会的里面。我们是教会的一份子，是生命的连结，是要扎根的，一同建造的，一同侍奉的，一同配搭的。有一个弟兄，他问一个老弟兄说，老弟兄，你给我介帮我介绍一个完美的教会。哎呀，他说我真是盼望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他说，弟兄，你介绍一个完美的教会。这老弟兄说，对不起，我没有办法介绍完美的教会给你，因为你去了哪里，哪里就不完全了。哎呀，地上的人想说我要找一个最好的最完美的，但其实我们都不完全。你到哪里，其实那里就不完全。但是主告诉我们说，要坚固你的橛子，今天需要扎根在身体的里面，扎根在身体的里面。神的家里面需要稳固的根基，需要有弟兄姐妹，他是稳固的，他的生命是牢靠的，他对于神的话是有根基的，他能够认识神的话，他能够分辨的，他在服侍的里面他是稳固的。很多时候我看见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的服侍让我里面非常的感动。有一个姊妹在每一个主日，她提早大概一个小时，她来做厨房里面许多预备的工作。有好些他们一做是做了很多年的，你说别人也看不见，弟兄姐妹来聚会的时候，那这些事情早就已经做完了，预备好了，别人看不见，但是他是根基。他不是说我做几天，哎呀我就抱怨了，为什么就是我做呢？为什么不是大家他做，为什么老是我呢？而且这是吃力不讨好，没有人注意的一些服侍。但是弟兄姐妹，教会需要有这样的根基啊，要坚固这个橛子。很多的服侍就是弟兄姐妹忠心的在那里侍奉，忠心的在那里站立，把自己摆进去，这是橛子。教会需要有稳固的橛子，要坚固这个橛子。我们求主得着我们，彼此勉励，不要限制，不要限制。今天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说感谢主，有很好的见证，有很好的弟兄姐妹教会的生活，有很多方面我们都可以感谢主的。但是不要限制，主你扩充我们的度量。今天要张大这个帐幕，扩张这个帐幕，我们的见证还要扩大。每一个圣徒的生活，在家里面，你在你的工作场合，你在你这个工外面社会上所影响的力量，你说这个见证要扩大，教会的见证要扩大，要有影响的力量。然后我们的生命张大这个幔子，里面生命的度量，主你扩张我们的度量，不要限制，让我们能够向主，让我们能够爱我过去所爱不来的，接纳过去我没法接纳的，饶恕过去我没法饶恕的。主你扩充我们的度量，扩充我们的度量。总结，我们的绳子要放长，今天都在基督身体里面同为肢体，交通的范围是大的，我们那个时间是拉长的，我们不是单独的。很多真理我们一读到，你知道那个根源是从哪里来的，你唱一首诗歌， 哇，当你再读一读诗人他写作这首诗歌的背景是什么，是圣灵怎么感动他的，一下子你好像在灵的里面，我们是有交通的，这个绳子是拉长的，橛子是要坚固，要坚固，要扎根在神的话语上，在十字架的道路中，在圣灵的水流中，在很多的方面，我们说主啊，让我们有深的根基，我们扎根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一同在这里，让主的见证能够显出来，不要限制，我们彼此勉励。弟兄姐妹，我们最后一起把以赛亚书54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再一同读一下。我们的话语会过去，但是主的话在我们里面不过去，我们祷告主就继续向我们施恩，向我们说话。我们最后把这两节经节一起来读一下。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第二节我们再念一次，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我们交通就在这里。